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们读经的时间，正在打开新约圣经哥罗西斯第四章第二至到第六节。哥罗西斯四章二到六节，在程序里面有请大家一起去安静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语。你们要恳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囚所，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我们背读的经文在哥罗西斯二章第六节，请大家读两次。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说过我说过一次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感谢主，今天很高兴有蔡牧师在我中间讲到神的话语。主题信息是祷告与传福音。我们请蔡牧师，请陈长老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给大家拜个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药理问答。
我们看大药理问答，我们做个大药理问答。
第74问。
第74问。
婴孩也应该受洗吗？
婴孩也应该受洗吗？
是的，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并且有因基督的宝血和救赎脱离罪，并领受赐人信心之圣灵的应许，这应许赐予他们，正如赐给他们父母一样，因此他们也借助作为圣约标志的洗礼，被接入基督的教会中，并且与别于不信的儿女，正如在旧约中借着割礼所达成的。这割礼是由新约的洗礼代替。好，从这个要理问答的答案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婴孩也应该受洗。
在这个要理问答里面，我们应该知道婴孩也都应该要受洗。
那这里给出了几个理由。
这有几个理由。
他这里说，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
因为这个话，因为他们既与父母同属上帝圣约和教会。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因为父母与神的这个立约，他也被带入到这个约中。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父母已经同上帝有这个圣约了，那么他的儿女呢，也都是一同带进这个圣约里面。
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多次讲到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
是，我们都知道圣经讲到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
那你会发现，神常常对他的百姓这样说。
有时我们会发现到上帝常常对他的百姓说，
我以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儿女立约。
亦都话我以你同埋你个后裔、你个儿女立约。
所以，当上帝为亚伯拉罕设立这个割礼的时候，
当上帝同亚伯拉罕设立这个割礼的时候，
作为他立约的记号，
作为他立约的记号，
他就命令亚伯拉罕给儿女来施行割礼。
所以他也都命令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女进行割礼。
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如果你读创世纪17章10到17节，10到12节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你要读创世纪第7章10到12节咁样记载嘅。
那你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所以佢话到你哋所有个男子都要受割礼。
这就是我以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这就是我以你同埋你嘅后裔立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
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这是我与你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你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
所以无论你的儿女和在外地所买进来的，所以在家里是属你家里的人的，都要一同要受割礼。
所以当旧约的父母给男孩子受割礼的时候，他们是在顺服上帝。
所以当他的子女要接受这个割礼的时候，他们顺服上帝。
父母是在表明这孩子是生在上帝约中的，
所以父母也都表明了这个孩子是生在这个约的里面，
所以他们承诺要把这个孩子作为上帝的百姓，这样子的看待，这样子把他在家里面来养大。
所以他要承认说这个孩子也都是摆在家里面，在这个圣约的里面是有份的。
他们相信上帝能够叫这个孩子凭着信心来遵守神的约，
所以他也都相信，凭着信心，他知道他的孩子要接受这个行这个圣约。
所以你发现这个受洗礼不是说这个孩子现在就已经重生了，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同这个孩子进行圣约洗洗礼，不是说代表这个孩子已经重生了，
而是父母亲相信上帝以这个孩子所立的约，有一天上帝的恩典会领到这个孩子生命当中。
所以父母他也都相信他和这个孩子立了这个圣约，有一天上帝也都是要给这个孩子有这个圣约的重生的那个生命，
会赐给他信心来遵守，来回应神的恩典，
还有要赐给他有信心来遵守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在婴孩的洗礼当中是父母代表了这个小孩跟神立约。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约当中，就是父母代表这个小孩去进行这个圣约。
那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自己还是会有一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立约，我们叫做坚信礼。
所以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也都有一年的时期，就是要进行一个坚信礼，就是他同上帝。
那时候他对上帝的信心是从他自己本身对神的一个信靠。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跟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了。
可是神以这个孩子立约的时候，是在他小的时候就以他立约了。
所以可是在这里就根据就是在从小这个小孩已经跟上帝已经立了这个约了。
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就领到他呢？
为什么这个上帝的恩典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临到他呢？
因为神以父母的孩子立约，本来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
因为上帝以父母和父母的儿女入约，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关系了。
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上帝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
从旧约我们看到上帝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
上帝不是只是顾亚伯拉罕，神也顾他的孩子。
上帝不会只顾是亚伯拉罕，也都是顾念到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一定在上帝的恩典之中长大的。
他的孩子也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去长大的。
好，我们求上帝给我们领受他话语的这样的一颗心，求上帝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
求主给我们领受上帝话语的心，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
看到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孙子们，他们都是在上帝的约中来享受神的恩典了。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都是一同是享受在上帝的圣约里面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慈悲人类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透过你的启示来认识你。
赐俾我哋有属灵嘅悟性，能够透过你嘅启示，能够俾我哋明白。
认识耶稣基督。
俾我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认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嘅大能。
今天早晨，愿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
咁样就早晨求你显俾我哋你嘅心意。
知道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你要俾我哋知道你所对我讲嘅话。
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俾我哋一个柔软嘅心嚟领受你嘅话语。
因为我们知道神你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你将一切关乎生命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了。
因为你要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
因为你要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
你要我们成为一个成长成熟的基督徒。
你要成为一个成长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也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们，在你面前来祈求祷告。
我们为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祈求祷告。
恳求你从天上，你把丰盛的恩典赐给他们。
求主你在天上，你将丰盛的恩典赐给他们。
你叫他们经历到你福音的大能。
你叫他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让他们的生命不断地被更新。
我叫他们生命不断地更新。
你赐给他们属灵的恩典。
你赐给他们有属灵的恩典。
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恩赐。
让他们在生命当中能够用你给他们的恩赐来服侍你。
福音在生命当中，你用你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你。
祈求你不断地操练他们信心的功课。
求主你不断地操练他们属灵的功课。
让他们更看到祷告的宝贵。
让他们看到祷告的宝贵。
读你话语所得到的力量。
还有读你的话语所得的力量。
安慰。
安慰。
你在生活当中对我们的指引。
你在生活当中对我们的指引。
主啊，恳求你借着今天早晨的信息，再次让我们看到祷告和传福音的重要。
只有求你给我们今天做的信息，给我们看到祷告和传福音的重要。
你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着你话语的人。
你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充满你话语的人。
在我们的祷告服事上，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都满有你的恩典。
在我们的祷告和传福音的事情上面，都满有你的恩典。
求主你也特别看顾保守广东堂的弟兄姐妹。
求你继续保守广东堂的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当中，主，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
我叫我们更深的经历你。
我们继续把张丽萍姐妹、把谭师母、陈佩英姐妹、袁丽伟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
我们继续为到张丽萍、谭师母、陈佩英、袁丽伟、袁丽伟姐妹交在你的恩手当中。
在新的一年当中，你给他们新的领受，求主你的恩典托住他们。
求在新的一年里面给你有新的领受，和求主托住他们的恩典。
也让我们每一天为你给我们的祝福向你感恩。
我们也都为每一天你所给我们的祝福向你感恩。
那么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因为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那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在苦难患难当中，使我们更坚定的信靠你。
在苦难患难当中，我们更坚定的相信你。
我们也继续把唐国勇弟兄和真美、王永莲还有谢太太，都仰望在你圣手当中。
我们继续为到谭国荣弟兄和真妹、王永莲同埋谢太太喺你个当中，我献上感恩。
你赐下祝福，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
你赐下祝福同埋你赐下丰盛嘅恩典。
在新的一年当中让他们真的是在各方面都丰丰富富。
喺新一年当中喺各方面都能够丰丰富富。
继续奔跑前头的路程。
继续奔跑前面的路。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祷告和传福音。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祷告和传福音。
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
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成长的。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讲，你知道教会怎样去成长的。
他说第一是祷告。
第一就是祷告。
第二是传福音。
第二就是传福音。
这里面还有个顺序。 祷告，然后为主做见证。
所以呢度有个次序就系祷告同埋为主作见证。
所以保罗是这样写，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
所以保罗咁样写话，你们要恒切嘅祷告。
在此感恩，在此警醒感恩。
在此警醒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亦都系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求神俾我哋开呢个传道嘅门。
能以传讲基督的奥秘。
能以基督讲的奥秘。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能够发明出来。
将我所讲想讲的话，所要发明出来。
你们要爱惜光阴，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来交往，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一样，
好像用盐调和一样，
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看到，上帝让我们可以在话语上来服侍上帝。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是要我们用话语上面去服侍他，
可以用话语来跟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交往，
用话语来跟一个人来非常的好的交往。
这里不光只是讲到这种说话的技巧和艺术而已，他在讲到这个神话语的力量。
所以这里不是讲到说话的灵巧和技巧，就是讲到上帝话语的力量。
在恒切祷告当中，在这种跟上帝说话的这种相交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是会被眺望起来的。
在恒切的祷告和跟上帝交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会是这样被眺望起来的。
他在他跟上帝的祷告当中，他能够从内心向神发出感恩。
所以他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立意志是要向上帝发出这个感恩。
他能够为上帝给他的环境来向神感恩。
他为到上帝给他赐这个环境去献上感恩。
他在祷告当中使他的心变成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一种心。
所以他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就变成一个很非常谨慎的心。
不是沉睡的，
不是沉睡的，
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
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
能够把握他在这世上的每一分钟，上帝给他的生命和时间，
能够把握他在世上的每一分钟，上帝所给他的时间，
他能够看到上帝给他预备周围的这一些弟兄姐妹，这些还未信主的人，跟他们的交往中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意义是什么？
所以佢睇到成个环境里边，上帝佢供应俾佢哋一啲未信主嘅人，同埋弟兄姊妹之间嗰种个关系，嗰个重要。
他的言语能够常常带着和气，像用盐调和一样。
所以佢个言语就是带着和气，好似盐调和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是向上，可是使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都改变了。
所以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向上的祷告，然后发现到我们那个关系和周围环境的我们会有一种关系。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往，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上帝有足够的相交，没有跟神说话。
换句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向我们周围人 去交往，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没有跟上帝有直接的关系。
从保罗这个教导里面，你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原来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垂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
哦，原来我们保罗就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同埋我们跟上帝直接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跟人说话常常只是什么得罪别人，或伤害别人，或者是彼此伤害。
如果上帝没给我们那个智慧，他的话语，我们就时时跟我们周围环境的人所接触的，但是会有伤害和言语的伤害。
那你会发现，不是说在农历新年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家人吃饭就一定很开心。
你会发现到，如果喺农历过年，我哋食饭个家人喺埋一齐都好开心，系咪？
没有错，一年见面一次，过年当然是应该很开心。可是有的时候不见得就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大家一聚在一起说话，就会容易得罪别人啦。
冇错，好耐冇见，一年会聚埋一齐去欢乐，系好。有时候喺聚会当中。有時講話得罪一別人，唔知道就會產生衝突出嚟。
所以你会发现，并不是说大家聚在一起说话就是一定是一种享受。
所以我哋睇见原来发现我哋聚埋一齐说话唔系一种嘅享受。
我们怎么样跟别人交往？我们这种，说话的艺术跟这些的能力，其实如果没有我们跟上帝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我们是不会的。
如果我哋讲嗰种同人嘅交往、说话嘅艺术，如果我哋缺乏咗我哋同上帝嗰个关系嗰种智慧，咁咧就系会冇意思啦。
你发现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说话会得罪别人，还不是说话的技巧出了问题。
所以大多时候我哋睇我哋说话同人发生嘅关系，唔系技巧嘅问题，
而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
就系我哋里边嘅心嗰个问题。
因为我们内心中可能有很多不洁净的地方，有胆怯，有愤怒，有骄傲，所以我们说出不合意的话。
所以有时候原来发现我们的心里面那个问题，我们心里面有胆怯啊、骄傲啊，有时伤害了人，我们不知道。
所以保罗说，教会的成长是弟兄姐妹在这些事情上都成长起来了。
所以保罗说，教会的成长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都会成长起来了。
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在祷告当中我们操练的话，事实上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力量的。
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在祷告上面，我们在生活上面跟人的关系会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求上帝改变我们的心，也改变我们的嘴唇，
求主改变我们的心和改变我们的嘴唇，
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言语能够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
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盐调和一样。
那我们首先来看祷告在这里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首先我们讲到祷告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从第二到第四节，保罗相信祷告是蒙恩的工具。
所以祷告，保罗他相信这个祷告是一个蒙恩的工具。
保罗是一个相信祷告的人。
保罗他相信祷告的人。
请问你相信祷告吗？
请问你相不相信祷告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和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们相信祷告呢，还是我们相信我们用一些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相信祷告，或者我们相信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保罗相信上帝必成就他的旨意。
保罗他相信上帝必要成就他的旨意。
而成就旨意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工具是我们必须用的。
所以成就他的旨意是一个工具，我们必须要用的。
这个工具就是祷告。
这个工具就是祷告。
上帝必然会成就在他的主权底下，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掌握之中。
上帝必要成就他的旨意，所有的事情，但没有这件事就没办法去成就。
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呢，讲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都是因为这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神，是他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实施他的救赎，他的恩典。
所以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万有，他是他旨意成就一切的万事，如果没有他就万物都不可以成就。
都是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
就是要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
所以他拣选了一群人，这一群人是按照他的恩典的主权他所拣选的。
所以他拣选了这群人，这群人就按照他的旨意去拣选的。
这是他绝对至高的主权。
是他绝对至高的旨意。
那但是祷告在这里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祷告就是一个蒙恩的工具。
所以这个祷告是很重要，是一个蒙恩的工具来的。
当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当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来祷告的时候，
当教会我们一起祈求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采取行动，神就会成就这件事。
所以当教会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是成就和去成就这件事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那很奇怪，不是神是决定这件事情他的主权，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
所以你都看到是上帝要决定，是成就是他的主权，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
那他不但是命定一件事情的结果和目的，
他不但是命定某件事的结果的成就，
上帝还是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的手段和条件。
上帝决定这件事那个事情那个手段和那个过程，
他命定福音要传遍天下，
所以他命定福音要传遍天下。
他命定世界上各族各国的人有一天都要聚集在他的国度里面，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来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要命定各地的民要将来一人要相聚埋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
但你会发现上帝也命定教会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
所以也都是你发现到上帝要命定教会要完成这个责任，
借助祷告和传福音，
藉着祷告和传福音。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上帝是多么的看重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祈祷，我们的祷告。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很看重基督徒神的儿女要聚在一起来祷告。
保罗在这里是劝勉，不只是弟兄姐妹一个个人的祷告，而是他们能够聚在一起来为保罗的传福音、保罗的事工来祷告。
所以保罗他说到，不单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祷告，也都是叫弟兄姐妹为保罗的传福音来祷告。
你要知道保罗是在什么地方写这封书信呢？
你要知道保罗在什么地方写这个书信呢？
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知道保罗这时候其实他是在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被锁链捆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
如果你读哥罗西书，你看到保罗原来他在一个监狱里面是被锁链锁着这个状况来写这个书信的。
他是在一个没有自由被关起来的一种状态里面，他请求弟兄姐妹为他能够服侍传福音这件事情来祷告。
他是被一个被关起来被锁住的，在那个情况里面，他写书信求弟兄姐妹为他这个是祷告。
那从这件事情上，你就看到保罗他相信什么。
从这件事上你看到，你看到保罗他相信什么呢？
他相信这个福音会传开，
他相信福音会传开，
他相信上帝之所以让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他相信福音能够给他的人活下去。
他虽然现在是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如果被释放的话，是因为福音的缘故。
所以他相信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被释放，也是相信了福音。
因为他相信他还有未完成的事工，上帝还要使用他，托住他。
因为他还有一个未完成的事工，上帝要使用他和托住他，
所以他知道祷告会成就这件事情。
他知道祷告必定要成就这个事，
因为上帝要成就这件事，
因为上帝要成就这个事。
所以弟兄姐妹的祷告是让这件事情做成的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弟兄姐妹他的祷告就是一个工具来做成的。
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一节，是相同的类似的经文，保罗是坐在监狱里面。
所以他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那里的记载，保罗也在监狱里面。
那他也是请求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也是祈求哥林多教会为他的祷告，
也要求他们用祷告来帮助他们，
也是要求他们用祷告来帮助他们。
所以当弟兄姐妹，你们为传道人祷告，你们为我祷告，为谭牧师祷告，为牧者祷告的时候，其实跟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这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祈求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我祷告，为牧师祷告，为谭牧师祷告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是好像保罗这个模式一样的。
上帝要使用我们，是让我们可以继续的为主来工作。
上帝使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继续为上帝的工作。
上帝若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健康，也是为了上帝他的事工。
上帝俾佢哋有体力有健康，亦都系为着上帝嘅事工。
那我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也谢谢广工堂弟兄姐妹一直为我祈求啊。
所以我喺生病嘅时候，我都系多谢弟兄姐妹为我个健康嘅祷告。
那上帝有没有听你们的祷告？
上帝有冇听你我啊你嘅祷告呢？
上帝垂听了你们的祷告。
上帝垂听你嘅祷告。
所以上帝让我能够继续有体力有健康，也是因为你们的祷告。
上帝也给我有体力有健康，也都是因为你们的祷告。
就如保罗在这里他所要求弟兄姐妹为他祈求一样，让他能够继续的传福音。
所以好正如保罗要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一样，就是让他能够有机会再传福音。
那从这段圣经里面你也看到，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没有依靠他的话，我们其实是走不下去，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为这件事的祷告，就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祷告力量，我们就没有继续走下去了。
所以他说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这个传道的门。
所以他说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这个传道的门。
这个传道的门如果是关闭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什么的。
如果这个前道的门一关闭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做到什么。
我们是无能的，
我们就没能力了。
我们需要上帝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需要上帝来做这个工作，
以致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
以且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他。
因为一个人的得救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
因为一个人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
如果神不动工，圣灵不做工的话，我们再努力去传福音也不会有人信了。
如果上帝不动工，上帝不赐福的话，我们真的更努力，我们都没办法做这件事。
但是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自己的工作。
我们看见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就圣灵就开始工作了。
如果你读诗篇第五十篇第十五节，那里是这样记载的。
如果你读诗篇五十篇第十五节，那里有这样的记
载。那你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这里说到，你并要在患难当中去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我必搭救你。
你们也要荣耀我。
你们也要荣耀我。
看到吗？我们可以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是因为上帝的工作，神自己做了他美好的工作。
所以俾你睇到，我哋将荣耀归俾上帝，因为上帝做咗呢个美好嘅工作。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祷告这里其实也是有个模式的。
所以俾你睇到，我哋呢个祷告有一个模式嘅。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在我们所求的事情上，上帝做工，神动工，我们就感恩了。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去祈求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做工，我们就会感恩。
所以保罗就说，他说在此就警醒也感恩。
所以保罗说，在这里我们要警醒和我们感恩。
为什么警醒跟感恩是放在一起呢？
为什么这个警醒和感恩是放在一起呢？
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来的。
大家都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在那里祷告，门徒都睡着了。
大家 都会知道，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已经睡着了。
因为门徒没有办法片刻的警醒。
所以因为门徒没办法去片刻去警醒。
那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
你们的心灵既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
所以你会发现，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心灵里面的征战。
所以我们发现到祷告是一个心灵里面的征战。
如果心灵里面的征战没有得胜的时候，我们很难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挑战。
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这么征战的话，我们很难面对所有的挑战。
你会发现，在祷告的施工上，事实上是我们所有施工中最难的一环。
所以你会发现到，在祷告的施工上面，是我们的侍奉施工里面是最难的一环。
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施工在前，然后我们用祷告，等于说是只是一个副产品，一个附属品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事工在前面，这个祷告是一个副产品在后面。
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不是的，是祷告在前，所以事工就自然而然有神的祝福。
所以保罗说的不是的，我们在祷告之先，祷告之前和事工就不断就来了。
那祷告为什么可以成为所有基督徒都能参与的一件事呢？
所以祷告为什么会成为弟兄姊妹所有的人都参与这件事呢？
你从这段圣经里面你就读到，就是可能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很多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你读这件经文，你就看到很多这个时空里面，就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的无为计，很多很多事情要去传福音。
但是不要忘记，即使是你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到传福音，你还是可以借助祷告参与到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你要看到，即使你没有很多事情去将去传福音，但你参与祷告就等于是 支持的那个传福音的工作。
那我们常说教会当中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其实往往就是教会当中的祷告的勇士啊。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年长的弟兄姐妹，多数都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跑得动，可以去很多地方跟人传福音、去探访。但是年老的时候，你可能跑不动了。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一跑，他们能够走得动，就去了很多地各地方各处去传福音。但年老了就是走不动了。
但是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不表示说你没有办法祷告。
但是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你没理由说你没办法去祷告。
你每一次为那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为那些在前线在那里征战的这些宣教士祷告的时候，上帝都垂听，你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是一个工具啊。
所以上帝就使用你一个咁重要的器皿，就为到前线嗰啲年轻嘅弟兄姊妹祷告。这个祷告系支撑佢哋嘅。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关系吗？祷告和传福音。
所以你睇到呢个祷告同埋传福音呢个关系啊。
我们不要只说哦，我只要做很多很多这些事工，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在做什么工？
所以你不要说我做很多事工，但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做上帝的工。
没有错，祷告很多时候人家看不见。
所以没错，祷告是人看不见的。
马太福音那里说，你把门关上，在密室里面跟神讲话。
马太福音说你要关起个门，跟上帝的关系祷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密室里面跟神的沟通讲的话，这些话才是最宝贵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在密室里面你跟上帝祷告亲密讲这个话，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些话语所带来的力量，这个威力是这么的大。
你这个话语就带着那个威力，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你看到福音的大门可以因为你的祷告而打开。
你要看到福音的门就因为你的祷告而打开。
那些刚硬的心可以因为你的祷告而被软化下来。
所以这个刚硬的心被你的祷告就应该软化下来了。
那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因为你的祷告而改变了。
因为一个不可能的改变的事情，因为你的祷告就会改变过来。
你相信祷告吗？
你相信祷告吗？
求神给我们从今天的圣经里面看到祷告的能力。
求神给我们今天这个事上面给我们祷告的力量。
那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福音的门打开，那实际上这个拦阻也是很大的。
所以背后看到这个福音门打开，这个拦阻跟着来就很大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讲到这个警醒的重要，这是一个征战。
所以保罗这里讲到要警醒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征
战。而且他特别用了一个就是恒切祷告。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恒切的祷告。
那恒切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恒切是这个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恒切如果用希腊的这个动词的翻译来讲，它就指好像一艘船哈。它是停在这个码头的旁边，随时准备被使用的。
所以这个行船呢，在希腊那个移民里面呢，即系好似话一架船停泊喺个岸上边，佢系随时随地可以开动噶。
那它是准备出海的。
佢系准备出海噶。
那它是准备在这个事工上，就是完完全全的尾声。
佢嘅喺呢个事工上面嘅完全全嘅准备尾声。
那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也被用过。
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有用过。
就是当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管饭食的就是没有这些执事的时候，那使徒们他们就分心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教会里面，那时候当时没有执事，所以在管理饭食的上面呢好乱乱啦，所以佢哋就分心咗啦。
那使徒们就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就是，这个专心的以传道和祈祷的事为念。
所以使徒嘅讲到佢，我哋要专心为祈祷事项嚟去呢件事为念。
我们要献身以传道和祈祷的事。
我哋要献身以那个传道同埋祈祷嘅事上面。
一个坚定不移持续做一件事情。
一个坚定不移嘅持续去做呢件事。
所以恒切这个字是从这里来的。
那个恒切这个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我们是非常恒切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个事我们非常要恒切的呢？
大家想一想，在2025年你有什么事情立下什么心愿，说我要恒切的做这件事情？
在新一年2025年，我们有没有立下什么事情啊？我们恒切去做呢？
那可能你说我要恒切的做运动，
有时候说，哦，我恒切的做运动。
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老弟兄姐妹，其实你们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老的弟兄姐妹，他的非常健康的，
啊，你们也非常注重身体的保养，
有你很好注重身体的保养，
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那你们一定是恒切的做一件事情，非常的委身，
你有没有恒切做这个事情，非常的委身的做，
那你一直不断做，持续不断做的时候，哇，这个就很不一样，啊，
所以你持续不断的做，那么发现到，啊，这个身体就不一样。
保罗在这里他讲到祷告也是可以这样子操练，
保罗的这么说，这个祷告也可以这样的操练的，
恒切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
那另外在这里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爱惜光阴，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被救赎的意思，
所以另一件事就讲到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就是被救赎的意思，
是你把你逝去的这些时间呢，啊，赎回来，
所以你将你流失的时间呢，你赎回来。
那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其实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浪费的，
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在世上是多数是叫浪费了的，
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开始明白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事实上是被赎回来的时间了，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到，哎呀，世上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我们是被赎回来的那些时间。
那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寿命当中的时间，啊，这是被赎回来的时间，
所以这个好像不是在世俗那样，这个浪费这个时间，他是要赶紧去赎回这些时间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特别保罗讲到在传福音当中要爱惜光阴，
所以保罗讲到这里要传福音要爱惜光阴，
那这跟中国人所说的不太一样，哦，
在中国人所讲的是不太一样了。
那这一个的爱惜 光阴不是只是爱惜在这世上的光阴而已，
这个讲到爱惜光阴，不是说我们爱惜这个世上的光阴，
你的时光原本就是属于永恒的，
你的时间是原本属于永恒的，
你应该能够明白上帝给你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是什么，
你应该明白上帝给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把度过的时光，啊，这每一天你就要想到是这是跟永恒是有份的，
所以你要想到你所度过每一个时光你跟永恒有关系的。
那我们在地上的中国人呢，对这是什么，要爱惜光阴的观念，
所以我们对地上的弟兄姊妹爱惜光阴的观念
是觉得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他是发现到在地上的生活是短暂的，
只是珍惜我们地上生活的每一天的时间而已，
珍惜我们在地上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
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他说是要跟外面人交往的爱惜观是为了传福音，啊，
保罗跟我们说就是他要外面 去交往，就是要向外面传福音。
耶稣在这世上的日子时间并不是很长，他只活了30几年了，
耶稣在这个世上活得不是 很长久，他33年，
但是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永恒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耶稣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是跟永恒有关系的。
今天你跟我在这世上神给我们剩下的时间，你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所以今天你和我上帝给我们剩下这个时间，我们都是要这样的生活，
这是赎回你的光阴，
要赎回我们的光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在这世上为你的荣耀而活。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个生命，我们给我们荣耀你而活。
从前我们可能虚度了光阴，
从前我们去虚度光阴，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今天可以赎回这些光阴。
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可以赎回这些光阴。
不管你给我们剩下的时间剩下多少，
不管我们剩下的时间有多少，
那我们看到这些时光是跟永恒是联系在一起。
我们发现到我们这个时光和永恒是联系有关系的。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得救，一个人的灵魂被拯救是进入到永恒里，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得救，灵魂得到拯救，我们是会记在永恒里面去。
那我们在被赎回的这些光阴中，懂得跟我们弟兄姐妹跟我们不认识的人外人来相交，
我哋俾能夠得屬於呢個光陰，好叫我哋能夠同外人、別人去相交，
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
成為一個傳福音嘅人。
感謝你聽我們的禱告，
感謝你聽我哋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
阿門。
多謝牧師個信息，我哋陳總嘅翻譯，我哋起立，我哋唱會議詩歌，每一天。
心知道，該每一天光陰。就是你令我自然似，不需要再烦恼每天担心，依靠父已被洗心洁净，上帝收恩赐无边般可赐，神全有最美好。一生里充满有喜忧伤感，只爱护日夜是安泰。心知道
亲爱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多谢你恩典，多谢你带领我哋度过每一日里边，只要我哋靠着信心，你双手扶持我哋，我哋相信我哋进入新一年，藉着圣灵你个话语，我哋每天都系喺你嘅恩典里边能够得到更新，我哋嘅信仰嘅生命上喺你嘅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哋献上感恩。求主你赐俾我哋力量，喺每天都系藉着祷告仲需要守到年终，愿你嘅恩手扶持坚固我哋嘅信心，帮助我哋喺经历每一挫折嘅时候，求主你俾我哋有悔改嘅心，更加信靠亲密与你有相交，使我哋生命能够有活泼嘅盼望。我哋献上感谢。而你带领我哋以后的日子 在我们新的年里面能够进入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更有力量，又面对我们每日的生活上，求主带领你话语时刻藏在我们的心。多谢主，我们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在工作上得来的金钱，求主洁净使用教会各样的圣工，使你们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唱三一颂领受牧师祝福。
赞美真神万方之恩，世上万万赞美之恩，天使天君赞美之美，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们。我们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新年快樂啊！我哋大家可以揸下手啊！大家祝新年快樂，新嘅一年裏面原子賜福。有少少個，跟住又有少少報告啊！都歡迎啊！有冇新朋友喺中間？冇啊！有新朋友啊！請你喺你座位介紹你高姓大名啊！我哋歡迎你。請你個高姓大名。我要回應。歡迎你。有事先。
我
會。OK. 歡迎你。恭喜中文堂陳達分會嗰、那個為到今日個接受洗禮，我哋獻上，我哋為於是祈禱。第三係為到本主日有主日愛宴歡迎大家留步弟兄姊妹享用愛宴。第四係二五號禮拜三八點為到教會網羅禱告會，都鼓勵弟兄姊妹參加。第五係二八號禮拜六點為教會福音聚餐。一家一菜，都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新朋友嚟參加，你能夠聽到福音，得到救恩。2025年嘅建堂嘅籌款嘅營獻開始，我哋今年嘅建堂嘅營獻目標係475,000，為到於是獻大土啊。29號、3月2號為到教會建堂嘅籌款，3月28到3月29，教會將舉辦禱告人生講座，記得。你姊妹可以預備時間去參加，有乜補充？有乜補充？冇補充，我哋默禱散會啊！願主賜福大家。